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卡。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مرحبا بسادة 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现在电商、物流、电信等行业 AI 客服的使用是越来越广泛，但是不少用户却抱怨 AI 客服往往答非所问，无法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在选择转人工客服的时候呢，步骤又很繁琐，等待时间很长。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公布的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参考目录当中，客户服务管理员又名列其中。所以你看，这一个矛盾， AI 客服是越来越普遍，人工客服却依然存在缺口。那么这两种客户服务形式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协同互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你们二位，最近有没有使用这个 AI 客服的经历，能不能够顺利的解决你的问题？
讨厌，
讨厌，
相当讨厌的。我就觉得就有几次，好像两三次，因为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对这种就是比较大众普遍的这些问题，
嗯，
可能就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流程就还好，
嗯，
但是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一次好像是订了一本书，多订了一本，但是过了那个时间呢，还想跟他们沟通一下，然后有好多细节，就比如说我从这个书店我是经常买书啊，就跟人工智能，就我是没办法，就是选择他自己那没有在他那个框架里面的，然后他非得逼着我在，就觉得很，
就稍微有点个性化的问题，他就解决不了了，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征西有什么体会吗？
哎，我觉得跟卡尔的这个有同感啊，就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真的一看是 AI 那个，我就跟他转人工
啊，直接让他转人工。
对，然后就是有什么事你先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就转人工。哎呀，我现在是什么？真的，
一直执着的要求转人工，是吧？
对，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一种，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个事儿或者咨询一个事儿，他就给我发一个链接。希望他对你有帮助，不是，我希望有人向我解释清楚，你这么给我发一个链接好，然后一看就不是我想表达的，就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想反馈的问题，然后又给他发了，就对我没有帮助啊，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希望下一次，我这是我这个你没有帮我解决问题，我想解决问题，他一直跟我说那种委婉包括套路化，现在 AI 真的很套路，
很有礼貌。
对，那种哎，对不起，我那个这一次的体验没有得到您的什么满意，我们会什么好好的去改善，我们会去反思。你看，你做还反思呢，
很有礼貌，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他最大的问题，现在他真的能做到，比如说你给他一个他这样的一个大数据，他对每个问题，他说实话，他都给你发一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我找那个客服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不了解这些规定，我是了解，但是我希望就可能也不是说那个走一个绿色通道还是怎么的，但是有的问题你得找一个人，你向他那个倾诉，你向他那反馈，你跟他说不，比如说啊，有的平台他我们外国人啊就注册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身份证这个选项，他没有护照。
哦，
我跟 AI 说我注册不了，他说请您什么用身份证的那个什么，我说我没有身份证啊，没有身份证可以到附近的公安局告一个话。
他没有理解你的问题。
对，他因为他不知道啊，有可能会有外国人注册这个平台，他只有那个身份证，他对身份证这个哎你没有哦，就告诉你怎么去办理一个身份证。
对。
但是我是没有，
这个 AI 之前在接受训练的时候都没有吃到过这个关于外国人注册这个平台的数据。
对， 你就感觉咱们不是在一个频道上说说话。
哎，这个形容很准确，感觉就好像鸡同鸭讲，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这种感觉哈。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绝大多数人这种吐槽的 AI 客服不到位的地方。不过呢，我们也要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不管是为了降低人工的成本也好，或者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好，越来越多的去使用这个 AI 客服。那么从客服人员的角度来看，我看了一下媒体对他们的采访，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人工客服的压力。他们认为如果这个 AI 客服可以把客户的问题精准识别并且分门别类，然后再转给人工客服来处理，这样的话确实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你们会发现你去打电话的时候，先是上来 AI 客服先问你有什么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给了他以后，如果 AI 不试着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说好，针对这个问题我问您接入某一个人工客服，这样是不是就能够顺畅的多了？
这个会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有几个方面的，就是首先呢，我们给这个客服打电话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们需要什么。好多时候我觉得人，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想要有一个人在负责任，而且更多的是我们可以责怪的，就比如说出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去那个责怪是你的错误，或者就感觉至少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有一个人把你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嗯，有个人为你的这个情绪要安抚一下，是吗？
那是一方面，而且就是把我的难处也当做自己的难处去处理，我觉得好多都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礼貌的这个语言的背后，而且就是你平时你打电话就是说，哎呀，我非常能理解你这个困惑或者你这个困难，但是你说一个人工智能跟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这个理解指的是什么？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理解更多的是一种感情方面的一个共鸣，
共情是吧？
对。我看那个美国最近那个无人驾驶经常那个出障碍吧，然后那个我看好多时候也是跟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客服联系的时候，也是同样都是那句话，我非常理解你的困难，你怎么理解，而且你这个理解对我有什么用？我觉得人说我理解，我觉得它是有用的，因为你基于这个理解，你也是有某种动机去帮助我，因为你对我的这个困境也是多少有点共鸣，
对，有点感同身受的那意思，
对对对，
所以他能够给你提供有效的这个方案，哪怕不能解决也得到了情感上的安慰，是有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我看有一些观点，就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吧，把这个客户服务做成了一些标准化的工作，加上这个从业人员呢又有一些素质参差不齐，没有办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所以客户服务管理员就存在缺口了。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客户服务它的优秀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是提供一个有效的客户服务。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在你们以前接触过的这种打电话要求客服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们觉得优质客户服务的这个标准或者你们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不能太笨，我最讨厌的是给客服打电话，是我跟他们先讲了所有我试过的东西，比如说那条线我已经拔掉重新放进去已经重启，然后他们还要说好，你再把那个线拔掉你再重启一下，我还要再一遍给他们演一下，就是我自己已经做过的一系列的动作，他们还要让我重新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们自己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流程，先要那个一个一个的排除是不是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完全没有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解释了，就觉得好多时候是真正的能倾听一切我说的话然后理解。还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给他们打电话有一部分的人智力可能不是完全在线对吧，就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也是就是要针对所有的这个就是不痛的这个群众去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自己你反应快你自己理解能力还可以，但他们一样的还是以这种就是对待小学生的这么一个语气和这个解释方法，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得需要看客服人员他能够迅速的判断你接待的这一个客户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根据对方的这个能力来给他进行相应的指导，是吧？我看有一个媒体采访了一个客服人员， 他每天面对的客户问题是非常的繁杂的。举一个例子，他说他们店里面有一款产品只有三个按键，非常的简单，但是他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教会一位客户怎么去使用。那你像刚才这位只有三个按键还学不会的这么一个客户，如果让 AI 客服来教他，那你说怎么整？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客服，我们觉得这份工作是真的很难，所以你看，在埃及有一个视频，我当时我觉得特别火，就有个人他会去联系很多很多那种客服，然后他说，哎，你好先生，哎，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然后他就跟他说，没有，我就是希望，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特别辛苦，我就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就罢了。这真的他们需要我们每一次就是客服，对，我们就是客服，他应该什么安慰我们的情绪，照顾我们的情绪，那人家也不是机器人呐，人家他有自己的情绪，我们每一天都因为他和我对接，我就认为他只跟我一个人对接，但实际上他一天可能跟 N 个人，就几百个人对接，所以他的那个压力比我们这大太多，所以我们真的对那个客服，我们会尽所能的，就跟这那个什么，也要照顾一下人家的那个情绪。
郑希的这个视角啊，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业内人士说，身边很多从事客服工作的人，因为承受不了客户的指责甚至辱骂，最终选择了转行，说明做人工客服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的容易。说实话，我还真的从来没有碰到过脾气不好或者不耐烦的这个人工客服。可是你想，我们自己能多大程度上保持耐心的教别人呢？是不是？
是这样的，刚才您说的，您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脾气不好的一个人工客服，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允许他们有脾气。
对呀。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他找我那发火，那我也跟他发火啊，但是他们你看他们有多大的压力，他连发火或反驳这样的一个权利他都没有。
是的。
所以我自己说实话，我有几次也是这样的，被客服就是搞得我已经开始各种，哎呀你这怎么搞的，你这后来挂了电话之后，我说我跟他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太难听了，然后就是想给他打电话就抱歉，但是他们也因为你不知道你给他打电话是哪一位，所以当时我就说，那哪怕我就联系不到他，那我就以后我跟那些客服或者什么说话你要客气一点。然后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视频，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很不容易，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他们做服务类的，也不一定是客服，
对，
比如说那个对那个什么高速的那个，不是要交一个高速费吗？然后当时看了一个视频，这个是就是前天刷到的，那人家就把钱扔到他的那个脸上，然后他开始微笑，人家走了之后他就开始哭了。这个是监控拍的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画面。
是啊，是啊。
最神奇的是什么？他刚哭了，就看又来了另外一辆车，他一下子就把你眼泪给擦干净，然后就微笑着面对下。
职业素养非常之高，
这个是真的，我看着都感觉这心疼。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那孔子也不是说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对吧？那你就没有必要这样对待别人，就是咱们要相互理解。所以我觉得 AI 它的那种没感情，对吧，也是一个好处，
不会受伤害，是吧？
对，每一次你跟他说你没有帮我解决啊，好的先生，实在抱歉，我那个但是不过至于，所以我就是在建议，如果你们想发火，你们去找 AI， 别找那个人工客服。但是如果你们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哎，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找人工客服，那咱们最好还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耐心一点，是吧？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有的那个客服工作人员不喜欢 AI 客服同事的原因是什么？如果 AI 客服解决不了客户的问题，时间长了他们会产生焦躁暴躁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再转到人工客服去，那接受这个抱拳的就是他们自己，给这个 AI 客服收拾烂摊子，是吧？ 但是呢，说到这里呢，就是作为人工客服，他不能有自己的情绪，这是他们的工作要求。但是人总会有情绪的呀，怎么办呢？我看日本有一个做法，很多企业用 AI 作为一个坏脾气的、难缠的、暴躁的客户来训练人工客服，让他们适应接受这么多这个复杂的挑战。AI 在客服行业倒有这么一个用法，
我看过类似的这个用法啊，就比如说你自己要去做 pitch， 或者就是那种就是交易谈判里面的，让 AI 当做那种就是特别难缠的那个对象，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个评分，觉得你做的有多好啊，所以这有好多这种课程呢，就是模拟人或者这种按照那个大数据还是很有用。不仅是这种训练的，其实以后学生上课什么的，就是给他们这种个体化的这些题和那个培养他们一些技能方面的，我这个用处肯定只会越来越多呢。
是啊，这个倒是一个思路吧，但是我觉得他或许能够提高这个作为一个工作的人工客服他的这种耐性，是吧？可是当你遇到一个真正的人跟你发火的时候，和一个 AI 跟你胡搅蛮缠的时候，可能引起的这个情绪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因为多少你知道是一个人的时候，
对，
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有所那个底线和操守，但是你看他还是那样耍赖，那就可能更是受不了。
是啊，
所以你说的对，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训练当中的，我不知道就是你能不能就是不跟他们说是人还是那个
还是 AI 是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准备了一些演员或者什么的，就让你训练一下之类的。
对，但说到底，大家要适应这个 AI 客服越来越多的趋势呢，还是要努力的去寻找一个办法，就是让 AI 客服跟人工客服能够更好的协同。你看，我们一方面缺少不了人工客服，但是另一方面 AI 客服也要最大程度的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怎么样让这两种客服形式更好的协作，提升整体的服务质量？你们有什么建设性的想法吗？
主要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它的那个权力有多大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好多你自己需要实现的或者就是落实的一些方法啊，它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权限，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 AI 就是需要退钱的或者干一些其他的，它直接可以帮我实现这个，我觉得给它更多的主体性，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儿，像这个人工智能就是 agentic， agentic 就是这个是下一波的那个人工智能，就是它自己可以就是很有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它自己有主体性。对，所以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可能现在好多这种就是客服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就
能够解决了，
一笔全都解决了。对，
那现在这个 AI 客服在你们国家的应用普及程度怎么样呢？他们做的怎么样？
挺多的，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是，其实10年前在英国还有一个不满的一个声音啊，因为那个时候原来那个好多我们的那个客服全都是在国内的，后来全都把他们那个外包，好像好多到印度，然后当时有好多我觉得有多少有点偏见在里面，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的，你没有理解我的话，就是好多这种反应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已经算是在某些群众的这个眼中是已经是算是一个提升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口音呢，什么我完全可以设计为当地的这个对标准化，或者更好的是个性化，就是在哪一个地区，我就给他一些那个这个地区性的一些因素啊，或者说方言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你的那个会感觉更亲近，
对，
可能你跟那个客服会更耐心。
哎，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优势哈。
我就是一个建议啊，咱们以后真的可以把 AI 和这个人工客服结合起来，就是提升这个服务的效率。这之后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什么问题，首先呢是人工客服啊去对接，如果看那个有问题的人，他就开始发脾气，那就再给他一个，你已经转到那个 AI，然后
你这个思路反其道而行之是吧？
对，我就人家刚发脾气，好，人家说那个 AI 去那个售骂就骂完了，好，那这个你已经转到人工客服了，请讲。就是这样的话，我
觉得太逗了。
郑希，我不知道你听说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 Heaven Banning， 跟你刚才说的是很像的，就是在论坛里面的 现在就是如果你说话比较恶劣，他把你放到一个模拟的一个论坛，跟原来那个论坛一样的，但是 你跟他们说话的那些人全都是人工智能，而且全都是客客气气的给你回复话，就是你没办法接触到真正的那个企业。
明白。
你自己以为你还在那个论坛里面跟他们交流的，其实你已经被放到一个小监狱里面了。
这个有趣，让你自己有情绪的人，你先到一边冷静冷静，等你发泄完了再回来。
你还以为你是真正的跟其他的那个账号在联系啊？没有意识到。
这有趣。
对，我觉得那刚才呢，咱们这开个小玩笑啊，其实我觉得 AI 现在呢，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而且它厉害是厉害，但是我觉得在那种处理个人情感或者那种脾气这一块儿，我觉得还是代替不了人类。现在他们不是竞争关系，我觉得他们是互补关系。
没错，也有业内专家也是建议，就是针对答案不明确的问题，让 AI 客服先给一个解决方案，之后由人工客服来介入。如果是针对表述比较复杂的问题，就应该以人工客服为主，并且接下来要把这个问答的数据更新到这个 AI 客服的模型里面，为将来的这个 AI 客服提供一些数据和训练，这样 AI 客服会越来越聪明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未来这个人工客服的进步吧，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一些，能够减少这个人工客服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好了，那今天关于客服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再会，社会人，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